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9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大西洋飓风艾玛即将登陆佛罗里达州，当局要求560万人撤离；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就制裁朝鲜的新决议草案投票表决；因爆料据称中国高层腐败而担心人身安全的商人郭文贵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开始欧洲四国之旅，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灾啊，即将发生的飓风艾玛正在向佛罗里达州移动，当地官员警告数百万民众撤离时间已所剩无几。此前艾玛在加勒比海造成至少22人丧生，并造成灾难性的破坏。飓风艾玛预计星期天会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政府要求560万人撤离，占州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多。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称这次飓风为一次佛罗里达州从未见过的灾难性风暴。他说飓风波及面比整个佛罗里达州还要宽。斯科特还警告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风暴转眼就到。气象预报对星期五飓风艾玛的行进轨迹进行了调整，风暴将袭击佛罗里达州西部海岸，这就是说有着600万人口的迈阿密地区不会受到风暴的直接侵害。一度曾被降级为四级的艾玛飓风星期五晚上再次升为五级。气象预报说艾玛飓风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大西洋飓风，在逼近美国大陆的途中会保持眼下的强度。气象预报说这场飓风星期天早晨将袭击佛罗里达群岛以及佛罗里达半岛南部。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内阁定于星期六早晨会晤，关注艾玛飓风。川普总统星期五准备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戴维营总统度假地之前，在白宫南草坪告诉记者说，这是很糟糕的一场飓风，但是我们处于最高水准的准备状态，希望一切都会好。墨西哥瓦哈卡州州长星期五说，墨西哥南部星期四夜间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60人死亡。有关当局说，死亡人数可能还会继续攀升。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五说，这次地震的强度超过1985年的大地震，那次地震造成数千人死亡。他在星期五晚上的电视讲话中宣布全国哀悼3天，并保证政府将协助重建。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星期四午夜前发生里氏 8.2 级强震，震中距离托纳拉镇大约100公里。墨西哥总统表示，这是墨西哥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的信息，地震引发一米高的海啸，目前没有有关海啸造成破坏的报道。千里以外的墨西哥城和委内瑞拉城都有震感。墨西哥城居民因为担心楼房倒塌，纷纷逃到街上，很多人穿着睡衣。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朝核问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五晚上发表声明说，美国已正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就制裁朝鲜的新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声明说，美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希望下周一开会，围绕对朝鲜实施更多制裁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 美国之音获得的草案副本显示，草案要求禁止向朝鲜出售原油、精炼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凝液。朝鲜所有石油和天然气几乎都是从中国进口。专家称，没有石油和天然气，朝鲜经济将迅速崩溃。美国提出的制裁决议草案还要求切断为朝鲜带来数亿美元收入的纺织品出口。决议草案还要求收紧朝鲜向外输出劳工的能力，这些外派劳工的工资往往要上交给国家。外交界信息来源星期五告诉法新社说，除了禁止纺织品出口以外，俄罗斯和中国反对草案的其他制裁措施。星期五早上，菲律宾宣布已暂停与朝鲜的贸易关系。菲律宾外长卡耶塔诺告诉记者说，菲律宾将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包括经济制裁。菲律宾是朝鲜第五大贸易伙伴，菲律宾和朝鲜今年1到6月的双边贸易额为2880万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等高级官员日前对国会议员简报，面对朝鲜核威胁，美国有哪些选项，以及川普政府最近刚刚宣布的南亚政策。在朝鲜试射氢弹之后，美国国务院说，华盛顿以及首尔将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来自朝鲜的严重威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来给我们自己介绍。
美国把一连串的选项，包括了军事、外交、经济制裁种种选项摆在桌面上，而随着朝鲜接二连三的核挑衅呢，这些可行的选项，尤其是对话可能性，包括了一轨半对话的可能性，也更加的困难。那么再过几个星期，联国大会即将在美国纽约登场。到时候呢，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和其他国家代表之间互动如何呢，也引人关注。我们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朝鲜一而再再而三的核试射之后呢，通过了许多的决议案，但是并没有办法阻止朝鲜的导弹射业。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美国将继续从外交还有经济上双双施压，来切断朝鲜的经济来源。此外呢，两国呢也决定正规化一项双边的机制，也就是所谓的美韩两国外交和军事官员定期见面，密切磋商，来扩大对朝鲜的威慑，并且在美韩二加二外交和军事对话的基础上呢，从外交、资讯、经济以及军事以及经济各个方面，来提升美国和韩国之间跨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9月3号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两天后宣布自己是一个拥有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原子弹和氢弹的完全核国家。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维之专访美国国会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共和党资深议员彼得·罗斯克姆，谈到他对这次核试验的反应、川普总统的朝鲜策略，以及他希望中国要采取哪些行动。下面就是这次采访内容。
朝鲜9月3号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您对此如何反应？
我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不幸的，过去多年来，朝鲜金氏政权从本身到释放出来的语言都充满了挑衅性，从金正恩祖父、父亲到现在他自己都是如此，这是让世界不能接受的。现在是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共同说，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们的声音必须是一致的。但我认为过去有些国家在这个议题上采取了两面手法，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清楚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觉得目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最能清楚表达我们的看法，我认为他代表了我们全国的心声。
在这之前，川普总统说，朝鲜最好不要再对美国做出威胁，不然会面临来自美国的世界从所未见的火与怒。您如何评价川普总统对朝鲜的言论及策略？
我认为川普总统的言论十分重要， 他表达得很清楚，过去历任总统的反应是让人觉得美国不知如何做出最好的反应，他们总是希望朝鲜政权能自动退让。我认为我们做出清楚的表达十分重要，模棱两可的回应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朝鲜政权必须知道美国政府会对他们持续的挑衅行为做出反应，他们必须把这个反应考虑进去，这样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美国不会容忍，我们也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
从策略的角度上来看，川普总统说所有选项都在台面上，但军事专家警告对朝鲜动武的危险，您怎么看采用军事选项来处理这个危机？
我在这里不深入讨论军事策略的细节，在任何的情况下动武都不会是第一考虑，军事选项永远都是最后的选择。不过维持军事准备是十分重要的，美国军力全球第一，美军和韩国及当地的盟友必须随时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挑战。当然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外交手段，我们必须通过这个手段告诉军事政权，你的挑衅行为不会取得成功，你必须往后退，往另一个方向走，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毫不含糊的做出这样的表示。
谈到外交手段，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到不通过对话要解决这个危机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呼吁有关各方进行新一轮对话，您如何看这个方法？
对话是很重要的，所以继续这样的讨论相当重要，但我们也要很清楚地让朝鲜政权知道他们不能继续利用对话举行的时机占便宜。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朝鲜共产党政权是操弄时间表和对话的高手，我们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流氓政权会说我们很高兴和你们对话，但在同时他们仍继续进行他们的恶劣行径，他们很会占便宜。所以目的在取得共识的对话是一回事，但这不能是让朝鲜政权操弄国际社会的另一个机会。
每个人都提到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也都认为中国做的远远不够多。在最新一次核试验后，您希望中国采取什么行动？
中国必须做出决定，因为中国将面临一连串他所不乐见的事。目前为止，中国希望维护现状，中国不在意朝鲜政权压迫人民做很多糟糕的事情，因为中国渴望朝鲜半岛的稳定，中国不希望看到朝韩统一，这会让中国和一个美国的盟友韩国成为邻居。我也肯定中国不希望看到战争，也不希望看到朝鲜政权崩溃，因为这意味着成千上万名朝鲜难民将涌入中国，中国对朝鲜有最大的影响力，因为中国和朝鲜有十分紧密的关系，经济上没有中国朝鲜就无法生存，所以中国现在必须做出行动，应该站出来负担责任，因为美国不会也不能允许朝鲜能继续进行挑衅行动，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它威胁到关岛还有我们的盟友，朝鲜的行为非常具有挑衅性和煽动性，中国必须做出决定，因为虽然他们希望一切能够维持现状，但事实上现状已经无法维持。我认为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影响力将能发挥力量，但中国必须在如何向前迈进的问题上做出决定。
美国如何能加大对中国的压力，让中国采取更多的行动呢？
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多中国企业在美国做生意，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我们现在必须看看中国的银行的行为，尤其是过去十多年来在美国进行商业活动的中国的银行，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选项，是否应该扩大对朝鲜有往来的企业进行制裁。我们通过一连串的制裁让伊朗到谈判桌上，制裁是积累下来的，不能一下子就能解决问题，开始可能要用一种方法进行制裁，后来又要用另一种方法，现在是我们加大力度进行制裁的时候，我们必须看看是哪些企业帮助了朝鲜，让他们能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 采取如此嚣张挑衅的态度。
您是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您对美韩关系未来有何期望？您希望美国在该地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The United States is a Pacific power.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美国和韩国有几十年的友谊，韩战结束后60多年，现在全世界对朝鲜的挑衅行为做出回应，这是以美国为首以及联合国的努力。韩国是个成功的故事，它从一个受援国到现在它是全世界的第十大经济体，有一个很优良的军队。我们必须继续这个关系，不只是在军事方面，还有贸易和商业往来。我们了解到在很多方面我们的命运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在这个时刻，我们更要强调这个坚固的盟友关系。
您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税务政策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税务改革对美国企业十分重要，接下来几个月国会在这个议题上会有什么进展？
你会看到我们用你从来没有看过的力度来推动税制改革，除非你30年前采访这个议题。你会看到我们用最大的力量推动税制改革，没有人喜欢国税局的法规，有人喜欢一部分，但没有人喜欢全部，没有人喜欢国税局。我们现在有机会改革我们的税制，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让人们想要在美国投资。我们会尽全力创造美国的经济成长。我们要简化税制，给大部分人民一个惊喜。现在美国人民要交税的时候必须购买特殊软件或者雇佣会计师或专人，这不应该，人们应该能轻易简单的交税，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您有什么信息想传达给美国之音在中国和全球的受众？
美国欢迎和全球其他国家互动的机会。我代表的选区在芝加哥郊区，我的选民来自全世界，其中包括许多华裔美国人以及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移民。亚洲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是我们的利益，我们希望继续维持贸易关系，共同创造真实的繁荣。要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在一起进行理性的讨论。我有信心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谢谢您，罗斯科穆议员接受我们的专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之后，美韩两国应该精诚合作，但是呢，在此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却把炮火对准了韩国，批评韩国是绥靖主义者，并威胁要退出实施了5年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美韩同盟的分歧在哪里？朝鲜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下面是四阳的报道。
四阳先为我们归纳一下，美韩在朝鲜的问题上的分歧究竟在哪里？
对，刚才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分歧就在于，就是说美国威胁要对朝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刚才我们在新闻里也看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其实还说我们还要等着看，但是好像这个选项并没有排除。但是对那个韩国来说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无论如何他们不能让朝鲜半岛爆发另外一场战争，这是简单的说。然后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就是韩国的副外长，他呢就是叫赵贤，他也表明了韩国的两个态度。他说，第一，我们不能接受北朝鲜成为一个有核的国家；第二呢，我们也不能接受就是说在朝鲜半岛上爆发另外一场战争。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他还特别强调，特别为那个文在寅总统进行了辩护。他说那个文在寅总统不是一个绥靖主义者，他说他是一个很实际的领导人。他之所以觉得就是说不能在朝鲜那个半岛上出现这个战争的话，那是因为只是从人道的角度来考虑的。然后呢，他还强调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从新闻上也从那个新闻上也看到，就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其实原来他一直坚持在那个朝鲜问题上要有阳光政策和接触政策，但是后来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政策也发生了改变，比如他允许这个剩余的萨德的发射车部署到那个驻韩美军的基地。第二呢，他也说那个韩国正在准备搞一个那个特种部队，然后对那个金正恩进行那个斩首行动，所以呢他也是比较强硬。但他们在那个与会的韩国专家呢就特别谈到了韩国对美国的一些担心，然后特别谈到就是说他们担心就是 美国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协议，越过这个韩国，好像这个韩国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呢，他们还谈到这个对那个川普总统本人的看法，觉得川普总统呢，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他们担心。第三个担心呢，就是说美国人总是说，就是说美国第一，然后呢说他们担心就是说朝鲜的能不能研发那种洲际导弹打到美国的家门口，但是说也不考虑就是说我们这个日本和韩国在这个邻居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觉得这个会让美国人失信于韩国和日本。
嗯，虽然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曾经谈到过红线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在追问的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究竟在哪里。
是，就是说我有用这样的一个问题问了这个在那个与会的韩国专家和美国专家，他们就说其实川普总统虽然谈到了红线，但是他自己呢表达的也不是很清楚。比方说他说，如果你们再对美国威胁的话，我要让你感受到美国的这个愤怒与火焰，这看起来是个红线。但是后来呢，就是说金正恩在川普总统说了这话之后呢，还是进行了核试验，对吧？所以但是呢，他们都认为红线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的不好，说如果你画了红线，那你必须执行，如果你不执行，那你就失信，如果你执行，那就有问题，就有那个风险引发战争。所以呢，我就问了那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那个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葛林，他以前呢也是小布什总统时期的一个这个安全顾问，他就说如他不清楚川普总统有红线，但是就他来说，如果他要画红线的话，那就是朝鲜向其他国家就是说进行那个核扩散，把那个核材料就转给其他国家，他觉得这是个红线。
是，我们知道朝鲜问题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那么与会的专家有没有提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新的思路呢？
他们是谈到了这个问题呢，就是韩国韩东大学教授金俊亨他提出的。他说有个新思路，就是这个思路呢，就是把这个接触和那个压力施压同时进行。他说这个施压呢由美国和中国统来进行，就是他们两个扮演这个坏警察的角色，而由韩国来进行这个谈判和朝鲜进行谈判，是好警察的角色。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谈到了就是说你必须获得中国的信任，因为中国一直不信任，就是如果就韩国统一了朝鲜，以韩国在韩国主导这个统一的话，那么中国还是很担心的。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必须考虑到中国人对这个朝鲜问题的担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9月3号宣布试射氢弹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一个推文中表示正在考虑在其他应对选项外加上切断与任何同朝鲜做生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在川普的推文后，国际社会的目光都聚焦在朝鲜的第一贸易往来大户中国。不过有媒体报道说，如果川普真的实现他的威胁，那么作为朝鲜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台湾也可能受到川普这个宣示的影响。根据世界出口网站的统计，2016年朝鲜的前五大贸易伙伴为中国、印度、菲律宾、台湾及法国。中国占朝鲜出口的90%，出口金额为26亿美元，其次是印度，不过它只占朝鲜贸易市场的3.1%，菲律宾则是1.8%，而台湾虽然只占朝鲜出口的0.4%，不过却以80万美元的差距超过法国，成为朝鲜第四大贸易伙伴。台湾英文新闻这个星期报道说，尽管自2006年以来，联合国已经对朝鲜核项目的问题实施7个不同的制裁，不过1971年被逐出联合国的台湾仍然持续与朝鲜发展贸易关系。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的资料显示，朝鲜对台湾的出口以矿物、基础金属类和蔬果产品为主，而台湾对朝鲜的出口主要是化工类、纺织品、机械工具与电子设备等产品。 台湾并非联合国的成员，不受联合国制裁朝鲜决议的约束。不过，台湾政府经常配合并支持国际组织的规范，在朝鲜问题上也采取自我约束的措施。例如，在联合国对朝鲜施加制裁后，台湾国贸局会通知业者，如果要输出高精密工具到朝鲜，必须先取得输出许可，同时要求客户拒绝不会转作军事用途，以免误触法网。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教授瑞宗泰与该校大学部经济系学生安迪达莫八月初在台湾守望网站针对台湾与朝鲜的关系发表文章，指出即便台湾官方采取措施限制与朝鲜的经济往来，但台湾与朝鲜的贸易并未完全停止，这会引起一些担忧，是否朝鲜因此而有机会取得被国际社会禁止的产品。文章称，台湾与朝鲜的关系较少受到注意，一般都把焦点分开来，放在美中关系对台湾或朝鲜的影响，甚至也有分析认为，朝鲜的核试爆行为或许可以避免中国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施压。不过，台湾政府在与朝鲜发展贸易关系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朝鲜强迫劳动、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问题，也不要成为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作为的突破口。在川普威胁要切断同北韩有经济往来国家的贸易后，中国政府已表明不接受的立场。观察人士也认为，以美中两国目前数千亿美元往来贸易量而言，川普的威胁实现的可能并不大。不过，如果台湾因朝鲜而失去美国的贸易，受到影响的将是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市场。依据台湾经济部国贸局的统计，无论出口或进口，美国都是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台湾对美国的出口约为335亿美元，占台湾整体对外出口的 12%。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台湾军方称正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强化应对措施。此外，台湾原子能委员会和外交部也提高了警惕，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下面是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2017年9月6号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在直属总统府的国安会的领导下，国防部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
我们非常持续的关注有关于朝鲜半岛，包含北韩，不管是这个试射飞弹啊，或者是它的氢弹啊，在试爆的过程当中，其实前一阵子包含这个国安会议或相关的这些我们国安层级的也都召开过这个相关的会议。
朝鲜在接二连三的试射导弹之后，9月3号更自称实施了一次氢弹试爆，增加了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地区发生核灾难的风险。台湾国防部称，军方跟地方政府一道正在为应对潜在的核灾难做好准备。
那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防护的工作包含平常跟县市政府在核安演练针对这些可能所产生的这个核污染也好，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相关的这些准备。
在朝鲜试爆氢弹后，台湾行政院所属原子能委员会启动了环境辐射紧急监控机制，在台湾各地设置的46个环境辐射监测站，每5分钟就更新一次数据，而原先每星期一次的空气采样改为每天计测2次。此外，台湾外交部9月5号就是否启动从朝鲜半岛撤出台湾侨民的计划发表声明，称外交部驻外管处都有一套紧急应变计划，并视当地和国际事态发展做出检讨和更新。外交部会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并及时采取因应措施。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下面播报一则简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提醒缅甸说，虽然华盛顿支持在缅甸西北部的诺开邦打击暴力活动，但必须向有需要的人送去人道援助。黑利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我们欢迎缅甸政府承诺向所有因暴力而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援助，但是我们将继续敦促他们确保援助能够真正和尽快到达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且递交援助的方式要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尊严。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表示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恢复对缅甸北部诺开邦提供人道援助的问题上，并且非常关注当地不断传出的侵权指称。美国国务院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莫菲星期五通过电话对记者说，美国敦促所有各方采取措施平息当地紧张局势。他还说，自从八月以来，很可能有远超过20万躲避暴力的难民越境进入孟加拉国。他说，有多少人逃离家园但留在缅甸境内目前还不清楚。不过他说，那些流离失所者包括当地的罗兴亚族和非罗兴亚族人。他说，美国通过美国驻缅甸大使同缅甸政府的讨论仍在进行之中。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对记者说，美国对有关局势深为关注。他说，国务院就诺开邦局势同缅甸政府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说，我们对缅甸北部诺开邦令人不安的局势深为关注。在发生严重践踏人权的指称之后，有大批当地民众流离失所，这些指称包括大肆焚烧罗兴亚村庄以及缅甸安全部队还有武装平民所从事的暴力行为。他接着说，我们再次谴责对缅甸安全部队的致命袭击，但是和国际社会一道呼吁这些部队以符合法治并全面尊重人权的方式防止暴力进一步发生，并保护当地民众。我们敦促包括诺开邦在内的缅甸所有人避免采取加剧当地紧张局势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日前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缅怀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研讨会。下面就是这次研讨会的有关的报道。
这场名为刘晓波和中国未来的纪念研讨会是为了缅怀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精神遗产。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兼主编肖强、零八宪章的共同编者旅美学者李小荣等几位研究中国事务的重量级学者和刘晓波生前好友作为嘉宾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他们与现场的100多名听众分享了刘晓波的成长经历、八九天安门事件和几度身陷囹圄对刘晓波的影响，并共同探讨了该如何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有关这次研讨会的更多详情，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为您带来的更详尽报道。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开始对欧洲进行20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将公开阐释佛教理念，并与科学界人士见面。达赖喇嘛星期五来到印度首都新德里，从那里出发展开他的欧洲四国之行。达赖喇嘛称此行是一次教育访问，他很期待，特别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与科学家们的会面。达赖喇嘛此行的第一站是英国，他在英国将公开演讲，主题是慈悲为怀。 离开英国之后，达赖喇嘛将前往德国的法兰克福参加佛教教义与现代科学之交集的研讨会。达赖喇嘛还将在法兰克福就道德规范发表演讲。达赖喇嘛随后将前往意大利参加一次科学研讨会，最后在拉脱维亚结束他此次的欧洲之行。达赖喇嘛说，他说的话都是来自古印度先师们的智慧。他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带着古印度的思想和知识，我认为自己就是古印度思想的信使。另一方面，在时隔12年之后，中国政府在9月7号公布新的宗教事务条例，旨在反映中国和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有分析人士认为，条例与原来的版本相比限制更加严格，但执行力仍然面临考验。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据新华社的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自2018年2月1日起实施。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以及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制造矛盾与冲突，禁止在寺观教堂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不允许擅自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朝觐等活动，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其他机构传教、设立宗教场所等等。新华社报道说，修正条例是为了反映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主席习近平强调，要保证防止通过宗教的外国势力渗透，以及防止极端主义思想的散布。条例的草稿送审稿在去年9月发布并寻求评论，过了近一年，这份条例才完成草案的审核，并由国务院公布。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认为，费时较长的原因应该是政策制定层内部存在意见分歧和讨论。从新的条例来看，最后是强硬派占了上风。与征集公众意见的草案相比，最终条例的版本限制更多。杨教授认为，一些直言不讳的律师和法律学者的意见完全没有被采用。杨教授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同宗教存在不同的主要问题，但条例中的内容针对的是所有宗教。他举例说，宗教商业化是佛教和道教的主要问题，条例规定商业化方面的限制，并且禁止在户外修建大尊宗教雕像。对于伊斯兰教来说，宗教激进化是主要问题，条例中也表达了进一步针对分离主义、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的控制。对于天主教来说，杨教授表示，新版与2005年的版本并没有显著区别。对于基督徒来说，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在近年来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例第44条规定，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传教、举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杨凤岗举例说，一些地方的人已经收到通知，停止设立学龄儿童夏令营或者是周日学校的通知。他说，条例在明年年初开始实施后，对家庭教会的限制措施会更加严格。杨教授表示，就像2005年的条例一样，他预测2018年的这个条例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杨凤岗说，家庭教会是屋里的大象，谁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条例假装看不见，意在打压，旨在围剿封死，但是形势比人强，有利于家庭教会发展的社会因素仍然存在。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北美地区的流亡藏人将在纽约举行年度大会，有关方面情况，我们请纽约记者方斌给我们做介绍。
北美地区的流亡藏人呢，将在明后两天在纽约举行北美地区西藏人协会第16届年度大会。那么北美地区的藏人呢，包括了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总共呢有32个西藏人的协会。那么这次来与会的呢是28个协会的70名代表。那么我们知道，每年藏人社区的代表呢都会聚集在一起举行年度大会，所有的代表呢他们都是通过这个藏人社区选举产生的。 那么今年这个大会呢，是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印度教的寺庙里举行。大会的主办方呢是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协办方呢是纽约新泽西西藏人协会。会议呢将由达赖喇嘛驻北美的代表来主持。那么明天早上呢将举行开幕典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呢也将来出席这个大会，并且致辞。乔振，
是的。那么会上将讨论什么样的议题？包括你刚才提到这个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洛桑森格哈，他也出席大会。那么他会向大会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据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的办公室的这个华人联络官公扎扎西告诉美国之音，这个两天的会议呢将会讨论的议题包括了政治运动，如何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如何拓展与当地政府的关系等等议题。那么我还采访了纽约新泽西藏人协会主席诺布次仁，他告诉美国之音，会上讨论的议题呢还将包括怎么建设好藏人社区。因为他说呢，藏人在美国呢是少数族裔，都是在过去10年、15年、20年里面移民美国的。那么诺布次仁表示，在纽约和新泽西呢大约有10000藏人，那么他们还会讨论怎么样发现更多藏人团体来支持把藏人社区呢建设得更强。另外呢他还说，这个与会的者呢还会讨论如何跟中国的兄弟姐妹，这是他说的中国的兄弟姐妹建立更好的关系。因为他表示呢，最终他说我们要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谈判解决西藏的问题。那么贡嘎扎西还表示呢，星期天会发表一个大会通过的决议，那么这个决议呢就是今后各藏人协会要推动的工作。贡嘎扎西说呢，洛桑森格司政在致辞的时候呢可能会介绍藏人行政中央的政策立场，希望这个北美藏人协会如何来这个协助推动政策的落实，以及今后几年里面的计划。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郭文贵已经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星期三，华盛顿移民律师拉格兰德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富豪郭文贵于2017年9月6号上午向美国国土安全部属下的美国移民局递交了政治庇护申请。下面是方兵的报道。
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提出申请的主要理由是政治性的，即他有回国遭受政治迫害的恐惧。他说，郭先生的申请基于他的政治言论，特别是他对中国腐败的揭露，他的举报，他在媒体上发表的声明、视频、推特上的推子，对中国腐败的揭露。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此时提出申请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安全和生活安定的考虑。他说，他雇佣保安保护他，他很担心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会伤害他，或将他送回国，对他进行惩罚，因为他揭露和举报腐败，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寻求美国政府的保护，以免受伤害。纽约的移民律师李金进说，郭文贵回国有遭迫害的恐惧很容易建立起来，但是他还面临几个庇护案在法律理论上的障碍。李金进说，第一是妥当安置，即是否有第三国可以让他找到妥当的安置，比如郭文贵在英国居住过，有自己的房子。第二是非政治性的刑事定罪，中国政府已经在寻求对他定罪，并威胁要将他再度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第三，美国政府不会授予任何因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理由参与迫害他人的人以庇护。李金进说，郭文贵曾经为中国国安部工作过。对此，拉格兰德律师表示，他不清楚郭文贵有哪些其他国家的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郭文贵曾经说他拥有11个国家的护照。不过拉格兰德律师说，虽然妥当安置问题会在郭文贵申请庇护过程中提出，但是他说，我们相信郭文贵的案子里并不存在妥当安置问题，对他而言美国是唯一安全的国家。
is the, you know, is the only safe country.
拉格兰德律师指出，中国政府对郭恩贵的任何指控，包括红通，都不能成为美国拒绝授予他庇护的理由。他说
，because。
因为我们要解释并揭示中国政府的所有这些行动，包括红通、各种指控和任何可能出现的定罪，都是有政治动机的。唯有有证据的刑事犯罪才会限制获得庇护，而如果是有政治动机的，就不能成为拒绝庇护的理由。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恩贵现在的美国身份是访问者签证，叫 B1B2 签证，他是以此签证入境的，他保持着这一身份。另外，提出申请庇护六个月以后，如果他愿意，可以申请工作许可。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恩贵选择今天申请庇护跟他签证期限没有关系。决定今天申请庇护不是基于签证期限，而是基于他对安全的考虑。当问到郭恩贵是否是中国公民时，拉格兰德律师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来自中国。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再有一个多月，中共十九大就要召开了。那么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呢，目前外界各种传言不断。那么中共的十九大，政治局会是怎么样一种情况？谁能入局入场？谁能够下来？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美国之音的这个焦点对话呢，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来，请他们谈谈他们的看法。中共党史学者高文谦认为呢，习近平可能会受到抵制。
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十九大还要确立常委，这对去年以来甚嚣尘上的所谓取消常委的造势呢，是一个挫败。另外，读卖新闻呢，这个披露的这常委名单呢，其中团派有三人。一个是李克强、汪洋，再有胡春华，这就表明呢，如果这个是真的话，就表明习近平现在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并没有一言九鼎，他在常委里面并没有掌握绝对的多数。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可以看到呢，这个宣布中共十九大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习思想这个已经这个渲染了很长时间，并没有正式出台，而代之以党中央这个治国理政思想。这个种种迹象呢，就表明呢，习近平呢现在就是他的权力啊，并没有像外界这个渲染的那么样子大。那么呢，而且呢，受到某种的这个抵制。当然了，也不排除呢，习近平可能这是在以退为进，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同时换取呢在军方任命的决定权。
那么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呢，军中异动反映军方高层对军改的不满。
房凤辉、张扬和杜恒元甚至吴胜利这些传出被这个调查的个传闻呢，首先反映了一个高级军头对习近平过去五年的军改非常不满，或者以军改为名的军队重组非常不满。因为军改首先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把一个总字取消了，不要小看这个字面上的变化。比如说总参谋长变成了解放军总部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变成政治部主任，这个总后勤部长变成后勤部长，甚至于各大战区的司令绝不叫总司令，就是说北部战区司令、南部、东部、西部都叫司令，甚至于统帅160万军队的陆军的都不叫陆军总司令，而叫陆军司令，这跟国际别的国家都违背常规。习近平的意图很明显，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任何军头不得称总，只有一个总，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习总。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习近平集权后呢不会进行改革。
我估计一下，十九大啊，就是会让我们都意识到习近平是非常成功的巩固了他的政权。可是实际上前五年他的客观的成就并不大，所以关键问题还是他想用这个权力来做一点什么，他肯不肯、敢不敢进行改革。我觉得这前五年的所有的这些线索告诉我们， 他不会的，他就是为了集中政权而集中政权的，可是不会有一个非常大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些突破。
那么这个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认为呢，习近平在一步一步的布局和清除障碍。
从习近平对军方这个做法，譬如说他叫裁军，他阅兵，然后军中反贪，然后到改组，这一连串的做法到今天，包括这个刚刚提到这个新的这个参谋长等等这些事情，这整个军种的变换，成立新的火箭军等等，到目前为止都一步步到位，所以我会觉得说他是有他的想法来做，当然这没有错，他找一批听话的人来执行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前面这个五年应该是他明显的布局啊，在清除一些清除一些障碍，对他来讲要做的事情。所以后五年应该是他这个十九大人员都到位了来做这个事情。同时，但是刚刚郭老师那个高文坚高老师说的没有错，习家军的成型如果压不住其他的人的话，不能够拿出一套信服人的做法的话，将来对他在后半段是一个挑战。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朝鲜的国庆的69周年就是在星期六啊，朝鲜举国上下欢呼歌颂伟大领袖金正恩。金家政权三代世袭是今天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艺术，从金日成、金正日到今天的金正恩，金家世袭王朝已经统治了朝鲜将近70年。70年来朝鲜强烈排外，极端封闭，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穷国封闭之国，却能够对内固若金汤，屹立不倒，对外勒索美中大国，让世界不得安宁。金家王朝能够长期维持统治的秘密是什么？要想寻覆这个独裁政权，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找到金氏王朝的致命弱点？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那么主持人邀请了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那么等这个嘉宾来谈谈他们的看法。戴博认为呢，金家统治靠四个手段。
秘密就是公开的秘密，非常清楚。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敢打敢杀你自己的人民，有很多的这些集中营啊，你不怕他们饿死，他们是给吓的，这是一个。第二就是宣传，这是个非常封闭的一个国家，他们朝鲜的那个人民不怎么听从那个外面来的一些声音或者价值观，所以你就是比较容易让他们相信金正恩就是保护你自己的利益的。第三个就是他是保护和提拔支持他的那些所有的新的那个中产阶级。其实2016年那个国内生产总值的那个增长率是4%，所以如果你在平壤，如果你是那个金家的那些支持者，你的日子越来越好过。第四个秘密就是中国对他的一些支持，虽然那个北京和平壤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摩擦和不满，实际上如果北京不需要这么一个缓冲国家，那个北朝鲜很可能今天不存在。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认为，金家不倒内外有因。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金家王朝的三代的这个统治术。第二点呢，就是国际的这个绥靖主义。实际上呢，人们在谈的金家王朝时，往往总是更多的就比较多的强调它的残暴的这一面。实际上金家王朝的这个权谋之精明，算计之准确，也是大大超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的。那么从金日成开始起，这个他就开始呢，就是在这个中苏两个大国之间夹缝中求孙从，来这个取得这个获得自己的最大的这个利益。对内呢，他当然是了，就是这个闭关锁国了。那么话呢，这个镇压这个异己。那么冷战结束后呢，这个朝鲜呢又继续利用这个地缘政治这个格局呢，这个来在这里面钻空子，来耍无赖。那么他吃准了中共的抓住中共的软肋， 吃定了中国，同时又算准了美国的不愿意这个替别人去火中取栗。
嗯，
那么日本呢也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一个朝鲜。那么南韩呢既有余力不足，而且呢成平已久，也不愿意见到这个战火。那么呢俄罗斯的话呢又觉得这个朝鲜的话呢这个问题呢是他一个这个就浑水摸鱼的这么一个立足点，所以他就是这几大国之间他在那玩平衡，在那钻空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国际绥靖主义，特别是后些年冷战之后，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原因。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认为呢，朝鲜政权靠恐吓与闭关。
如果说左派认为说这样子是能够让这个社会稳定，让老百姓生活幸福的话，那整个是倒退走，我们就回到石器时代就好了，完全无视于整个人民科技跟人类文化的往前推进。他今天能这样子做，当然就是靠一切恐吓手段，包括刚刚提到的恐吓手段，以及所有对于电信电子，其实在现在来讲，电信电子的强力控制。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在做的事情。我们能够看到说你即使现在你去采访这个北韩，你都要受到各种限制，更不要讲说你在那边能够继续通信了。有一篇报道提到说在那边用手机你根本不能发东西，电话你只能电话住在旅馆里头，电话你只能打出去，外面根本打不进来等等这些。
时政局势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认为呢，朝鲜是中国的双刃剑。
就是联合国的决议被中朝贸易所抵消，然后这个中美要联合解决朝鲜的这个共识被俄罗斯背后通刀子所抵消，然后美国动武的选项被中俄两国所谓干预所抵消。在这样的情况，金正恩有他的活动舞台，中国的对朝政策是失败的，一方面给了他进贡，但是另外不能停止进贡，最后呢这个就成了，就他本来以为拿朝鲜来向美国叫板，最后是把双刃剑倒过来又威胁了中国。现在北京当局对朝鲜政策来说可以骑虎难下，进退两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王莹，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警告说，尽管过去25年里联合国安理会做了最大努力，现在朝鲜核项目比任何时候要更先进更危险。朝鲜发射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朝鲜拥有洲际弹道导弹能力，现在宣称已经测试了一枚氢弹。黑利说，朝鲜要适可而止，我们对朝鲜问题一直采取渐进做法，尽管用意良好但没有奏效。每次国际社会与朝鲜政权进行直接和多边谈判，但都无法让这个流氓国家去和化。黑利大使警告说，安理会对朝鲜的姑息做法到此结束，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穷尽一切外交手段的时候了，免得为时已晚，现在我们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手段。金正恩滥用导弹并发出核威胁，这显示他在祈求战争，但是黑利强调说，战争从来不是美国所希望的。与此同时，美国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我们将捍卫我们的盟国与我们的领土。黑利大使敦促安理会成员国尽一切外交手段结束这场危机。他指出，只有最严厉的制裁才能让我们以外交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拖得太久了，不能再拖了。在寻求联合国行动以外， 美国还将找出每一个跟朝鲜有生意往来、为朝鲜肆无忌惮和危险的核野心提供帮助的国家。黑利大使说，利害关系莫此为甚，24年的姑息以及失败的谈判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